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贝莱财经。先来看今天最重要的两组数据，一个是9月的 PCE 降温，二是消费者信心回暖。美股的降息定心丸终于到位了。我们先来给这波数据画个重点。美国9月核心 PCE 同比涨到了 2.8%， 不仅低于市场预期的 2.9%， 还创了三个月新低，环比 0.2% 和8月持平，属于稳如老狗。虽然报告因为政府停摆延迟了几周，但是迟到的好数据总比没有强。而消费者信心从五连跪到反弹，背后是通胀预期的松绑。今天1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1月的51涨到了 53.3， 终结了五连跌。这波反弹就像被摁在地上摩擦了五个月，终于能抬头喘口气了。核心驱动是通胀预期降温，一年通胀预期从 4.5% 跌到 4.1%， 五年预期从 3.4% 降到 3.2%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消费者之前总觉得钱越来越不值钱，现在突然发现好像没那么离谱了，于是对钱的焦虑就少了点。不过呢，也别太乐观，现状是指数跌到历史新低，说明大家对现在的日子还是有点愁的。但预期指数冲到了四个月新高，相当于现在苟着，但是相信未来会好。这种预期先行的状态，对于美股来说是典型的偏暖信号。这组数据对美股的影响是从宏观到板块的层层传导。美联储政策降息的绿灯更亮了。数据显示，12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涨到了 85%。相当于市场已经把降息写进了美股的涨价剧本。当然，这波利好不是完美无缺的，消费者还是觉得生活成本高。通胀预期虽然降了，但是还是比2024年和2020年要高，相当于从发烧到低烧，但是还没有好透。就业市场的担忧也还没有消除，多数人觉得未来失业率会涨。裁员消息也变多了，这相当于给消费复苏埋了个小雷。但是对于美股来说，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小插曲。毕竟现在市场的核心逻辑是降息在即，只要这个主线没破，小瑕疵就可以接受。接下来美股的剧本大概是成长股靠估值修复领涨，消费股靠假期数据跟涨，大盘则在降息预期的托底下继续走暖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史诗级的收购，华尔街蒙圈了。当奈飞官宣以72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的消息砸向市场时，华尔街的反应像极了刚睡醒被塞了块榴莲糖，有人觉得香，有人皱眉头，股价走势更是直接劈叉，奈飞跌，华纳兄弟涨。这场流媒体行业的史上最贵联姻，到底是王炸组合还是烫手山芋呢？我们把好处、坏处、股价迷局和后续坑点拆开来聊。先来尝甜头，即奈飞这笔收购的隐藏福利包。奈飞掏720亿美元可不是当冤大头的，这笔交易藏着至少三个真香逻辑。第一是把内容短板焊成了护城河。奈飞这些年的烦恼像做饭缺食材，自己拍的剧要么爆火要么扑街，内容产能和稳定性一直是其短板。而华纳兄弟是好莱坞老字号菜篮子，手里攥着哈利波特、老友记这些常青树 IP， 还有权力的游戏、沙丘这类票房印钞机。收购后相当于奈飞直接把食材仓库搬回了家，不仅能把华纳的老 IP 翻拍成剧集，还能让华纳的制作团队给自家内容镀金。用行业的话来说，这是内容拥有权的质变，以后不用再跟其他平台抢版权了，自己的 IP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第二点是中国市场的破墙锤。要知道奈飞进中国市场的难度极高，包括政策壁垒、内容审核都是拦路虎，但是华纳兄弟是中国通，沙丘二能同步上映，跟国内院线平台的合作也没断过。虽然具体怎么合作还没有明说，但是借华纳的船渡自己的河，这是名牌。比如把奈飞的原创剧打包进华纳的发行通道，或者用华纳的本地化团队做中国特供版内容， 这相当于奈飞从站在墙外看变成了扒着墙缝递传单，至少离中国用户近了一步。打通中国市场壁垒是资本市场极为乐见的事情。第三，从流媒体到娱乐生态的跃迁，奈飞之前的商业模式是卖会员看剧，现在收购华纳后相当于解锁了线下加周边的新地图，比如用游游戏的 IP 做 VR 体验馆，再搭配华纳的哈利波特主题乐园，搞出看完剧可以玩 VR 再买周边再刷剧的消费闭环。这招是把一次性会员费变成了反复薅羊毛，用户花完会员钱还能在周边线下体验里再掏钱。华尔街有分析师算过，光是华纳的 IP 衍生业务每年就能给奈飞多赚至少50亿美元，相当于是买一送一的附加福利。但是也别急着夸，这比收购的雷点比全游的伏笔还要多，市场用股价已经给出了预警。首先，反垄断的紧箍咒先套上了，白宫官员已经开始敲桌子，这笔交易要是成了，奈飞岂不是要变成流媒体版亚马逊了？毕竟奈飞本来就是流媒体老大，在吞下华纳的内容和渠道，相当于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。参照之前谷歌、亚马逊的反垄断调查，监管机构可能会要求奈飞拆零件，比如剥离华纳的部分发行渠道，或者承诺不垄断内容定价。要是真被拆了，奈飞花720亿美元买的完整拼图可能就会变成缺角的积木。另外，反垄断没过，赔巨款是在交易条款里写明白的。如果因为反垄断审核没过导致收购黄了，奈飞要给华纳赔分手费，这相当于赌输了，不仅本金没了还得倒贴钱。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就是因为反垄断拖了两年，虽然最后成了，但中间的精神损失费可没少花。奈飞这笔交易的规模更大，监管机构的放大镜只会更严，要是真没过，赔款能让奈飞的现金流直接断档。有分析师坦言，奈飞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打点好白宫和他的主人。其次，超时完成收购的成本或许还要涨，交易约定要在12个月至18个月内完成，但反垄断审核、内容整合这些事儿，拖半年是常态，拖一年是常规操作。要是超时了，交易价格还要涨价。请注意，这次收购有一部分是借钱买，现在美国的利率还没降下来，每年的利息就是天文数字。要是收购后的业绩没有达标，利息加上本金的压力，能把奈飞的利润直接吃干抹净。还有就是文化冲突的水土不服。奈飞是数据驱动的快公司，拍什么剧看算法，剧本不行就砍，就像是互联网圈里的特种兵。但是华纳兄弟是百年老字号制片厂，拍电影要讲情怀，剧本打磨要按好莱坞老规矩来，像慢工出细活的老匠人。这俩凑在一起，相当于让程序员跟画家一起装修房子。程序员说按图纸来效率第一，而画家说要艺术感得慢慢调，双方团队到时候如何磨合也是一个问题。最后还有内容同质化的慢性毒药。流媒体行业现在的问题是剧太多，用户看不过来。2024年六大平台砸了1260亿美元做内容，但是用户已经开始审美疲劳了。奈飞收购华纳后很可能为了省钱炒冷饭，把华纳的老 IP 翻来覆去的拍，或者把奈飞的剧套进华纳的框架里，到时候用户打开奈飞看到的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内容，会员续费的动力只会越来越弱，就像天天吃同一道菜再好吃也会腻啊，这才是最致命的长期风险。再来看股价，市场的反应其实很真实，本质是买卖双方的预期差，对于奈飞来说是花大钱办大事，但是风险先折现。奈飞掏的720亿可不是零花钱，这笔钱里有现金也有股票，相当于把家底拿出来赌了。投资者的逻辑是，现在钱花出去了，但好处要等好几年才能看到，万一中间出岔子，比如反垄断没过，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？所以股价下跌是市场给不确定性打了个折。 相当于先扣点押金，等做成了再退。对于华大兄弟来说，是终于熬出头了。华大这些年的日子可不好过，流媒体业务亏钱，电影票房忽高忽低，母公司华大探索一直在甩包袱，现在被奈飞以溢价收购，股东们终于能够套现离场。简单说就是，奈飞是赌未来，而华纳是落袋为安，股价走势自然是一个愁一个笑。总结一下，华尔街蒙圈是因为这笔交易太激进了，奈飞收购华纳兄弟本质是流媒体行业从增量到存量的必然选择，奈飞想靠内容和生态守住老大位置，华纳想甩包袱套现。对奈飞的好处是补内容、破市场、扩生态，能让奈飞从流媒体平台变成全球娱乐巨头。坏处是反垄断、文化冲突、内容同质化，搞不好就是花了钱还惹一身骚，后续的违约金、超时成本、利息压力更是把赌局的风险拉满。说完了史诗级的大收购，下面我们再来聊一下史诗级的大撤退，也就是 Meta 砍元宇宙这件事情。当 Meta 官宣砍掉元宇宙部门 30% 的预算时，市场集体松了口气。这场连续四年烧钱超700亿美元的元宇宙豪赌按下了暂停键，可以说是及时止损的清醒。2021年，扎克伯格把 Facebook 改名 Meta， 喊着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网，像是揣着宝藏图非要挖地心的探险家。但这四年的成绩单堪称花钱如流水，赚钱如滴水，每个季度营收仅数亿美元，亏损却高达数十亿美元，投入产出比堪比拿金条点烟。 VR 投险的低价策略根本不赚钱，反而让亏损越滚越大。另外，元宇宙不仅烧钱还惹麻烦，监管吐槽 VR 对儿童有风险，用户嫌体验差内容少，扎克伯格自己都快不提元宇宙了，砍预算等于甩锅，不用应付监管质询，不用给用户画大饼， Meta 终于能轻装上阵。最让市场疑惑的是，明明亏成这样，为啥要拖到现在呢？答案是面子加执念。面子是不想打自己的脸，当年为推元宇宙，扎克伯格不仅改名，还压上了全公司的战略，等于在全世界面前立了个 flag， 早砍预算等于承认自己错了，对 CEO 的威信是打击。而前几年 VR 销量涨了，扎克伯觉得再熬熬就能盈利了，结果是越熬亏得越多，直到扛不住了才收手。而接下来市场希望看到钱终于投对了地方，砍元宇宙的钱， Meta 明确转投 AI， 刚挖来 AI 专家，还要砸钱做 AI 广告、聊天机器人，市场自然给估值溢价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是对美股的影响。 Meta 的这波操作不止影响自己，还在美股硬科技圈掀起了涟漪。Meta 都撤了，其他公司更难拿到钱了，元宇宙概念彻底从香饽饽变成了冷饭，资金加速撤离。同时 AI 赛道更卷了， Meta 把元宇宙的钱转投 AI， 等于给谷歌、微软加了个对手。美股硬科技主线更清晰了， AI 是唯一的香饽饽，芯片、大模型、 AI 应用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扎堆。总结一下，这场烧700亿止损的闹剧给科技圈上了一课，再伟大的梦想也得看钱包和市场的脸色。对于美股来说，这是挤掉元宇宙泡沫的开始，也是 AI 主线更纯粹的信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最后祝大家交易顺利，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，希望有缘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